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同来参加聚会，也感谢主保守看顾我们平安过了一天。那晚上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学习的题目，神国的待人原则。好，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神国呢，就是指神他全能能够彰显的地方，所以我们在主导文里面那我们就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所以神国的降临他后面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国旨意的降临是要降临及彰显，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所以我们就是神国的人，我们这些在借着耶稣基督宝血赦罪进入神国恩门的人，就是神国里面的人。那圣经里面教导了我们很多神国的道理，一直到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我们新约圣经25页，它这里面它讲到有关神国的待人原则。因为神国里面主宝血所选召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之间应该彼此如何相处，如何待人呢？从这一章里面我们来做这个圣经里面的学习。从这一章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我们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谦卑有爱心不绊倒人，这1到11节。第二个方面，彼此关怀挽回祷告，12到20节。第三个方面，从心里真正饶恕人，21到35节。这三个方面里面呢，我们首先来学习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谦卑有爱心不绊倒人。我们请看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这里面第一节，这里面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当时就是接续前一章，这个马太福音十七章，这里面有一个主教训彼得，他让他去钓鱼得钱纳税。在这个时候，同时又另外一个事情同步的发生，又有门徒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他这里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表示说其实门徒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会计较自己说本身他所得到的地位。那主耶稣要借这个机会教导他们，所以继续我们看第二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就用这个小孩子来说明里面，说明这个天国里面，这里面回应他们的问题。第三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好，这里面主耶稣告诉他们，回应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这个问题，他说必须我们必须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那小孩子本身他很单纯，他本身就是他要很多事情他不明白，所以要学习。所以这只要学习小孩子哪一个方面呢？继续在下一节继续说明，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所以这里主耶稣在强调的是这个小孩子的谦卑。所以天国里面如果想要伟大，我们说一般我们在世人的观念，伟大就是要受人的尊重，有权力可以使用，那甚至得到这个在地位上的 的利益，这是一般世人的观念。但是在天国里的观念呢，却与世人的观念不同。这里说啊，天国里要为大，就是要本身首先要能够谦卑自己。谦卑自己，一个人谦卑自己之后，对神来讲才能够来听从神的话语，让神在我们里面掌权，变成主为基督为我之首，甚至是我家之首等等。我们以基督为首，以尊主为大，那这样在神国里面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至于神国里面彼此的相待呢，这里说我们要自己要能够谦卑自己，所以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同样的观念。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做记号，我们可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里面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面就是从这里面从第三节，第三节开始，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里讲到说，那这个自我谦卑的观念，那对神愿意听神的话，顺服神的旨意。那对人呢，从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来学习啊，说我们人与人之间不要想要就是得到人之间的地位。这里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结党是利用我们人之间 的聚集累加形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就使我们自己得到地位。他说这里不可以，不适用这种这个世界的方式。这里说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人会希望说自己能够有所表现啊，让甚至让别人可以得到来肯定认同我们，因此我们会有一种虚浮的荣耀想要得到。这里说在神国里面我们要避免这样的一个心态，说我们不要想要得到这种虚浮的荣耀。这里说我们应当做的是什么呢？这里说只要存心谦卑，对神对人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谦卑的态度。在这里面说我们要能够看重别人，尊重别人，因为每一个人神国的人神所选召的就是我们属灵的亲人。另外在神国里面神所赐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使命，不同的恩赐，因此在神国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所以彼此之间要互相的尊重，互相彼此的联合，所以这里说我们是看别人的优点，不是去观察他的缺点。这里面后来一直到腓立比书二章四节就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这里是指着说我们后面有讲到要关怀别人，然后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里说我们我们要效法基督才有办法做到上述上所说的。那这里面呢说耶稣基督本是有神的形象，第六节，但是他第七节反倒虚己，他能够虚心谦卑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人的形，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面说主耶稣这种谦卑顺服虚己的态度，他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来到世上是替人服务，帮助别人，甚至传扬天国的道理，牺牲自己拯救别人。 他说我们天国就是要有这样的学习效法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态度。所以我们说原来谦卑自己里面就包括这些实际上的做法，如果这样子做呢，我们才能够如同刚才主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四节所教导的，我们自己谦卑回转，他说谦卑像这小孩子，那我们在天国里才能够得到神的肯定。所以这里面，所以让我们了解说原来在天国里面我们要谦卑不相争为大。好，首先我们这是刚才所讲的第一个方面，谦卑有爱心不绊倒人。好，讲完了谦卑以后呢，再来要继续讲有爱心。好，所以要回到我们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里面。好，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再来就是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好，主耶稣继续与这个小孩子来举例，不但要回转向小孩子的谦卑，并且呢，他说我们在这个神国神家里面，我们在看人的时候不要以外貌取人，不以貌取人。世上的人注重人的尊贵地位，注重他的外表。他说神国里面要改变这样的观念，大家都是这个神的儿女，因此我们要彼此，我们要以爱心的对待，即使他在神国里面是一个很微小卑微的，但我们仍然呢，这也说为主的名，因为主的爱，主的爱这么大激励我们，那我们就把主的爱呢来实行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因此不论他在神国里面，他我们觉得他的外表如何，身份地位如何，他说这个世上的部分这个角度并不重要，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把神的爱发挥出来，甚至接待像说这个小孩子好像一个小子一样。好，小子我们比如说如果以年纪来讲当然我们神国里面有这个小羊小羊我们看到小羊我们要觉得它可爱，因为在族里面的小羊，那我们有的时候看，有时候看到它跟它可能跟它互动一下，关心它一下当然互动关心可能平常也要有一点建立一点认识所以平常我们看到我们组内的小羊我们要了解说这是他的爸爸妈妈家长是谁然后跟他有那跟他可能有一个友善的互动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不只是组内年纪小的小羊，那我们有的后来听到福音真理之后慕道受洗成为也是族里面我们一家的人，但是他们这个进入恩门一样，就像是属灵的婴孩一样，虽然他的年纪不是婴孩但是他我们凡是进入神国，不管是小孩子婴孩受洗或是长大受洗，都像是属灵的婴孩一样那我们应该要关怀他在教会里面可能有的看到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婴孩，我们就要关心他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如同这里面好像是接待一个小孩子再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个爱与关怀，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尽量能够多多的来关心关怀他，甚至继续这个里面马太福音十八章五节说要接待，甚至要做到接待的程度。那这个接待其实在马太福音前面也有稍微提到，可以看马太福音十章，好，马太福音十章里面四十二节，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节，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好，只因为他就是我们主内的一家人，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已，我们善待任何一个主内的，包括任何一个小子，只要你愿意有这个爱心，你愿意关怀他，这里说甚至你愿意接待他，这里形容说把一杯凉水给他喝，他说你任何这种爱的举动呢，在主里面都要得到主的纪念。所以原来这个在主里面发挥这种爱心是非常重要的。好，再来我们说到神国的待人原则，第一个方面，谦卑有爱心，不绊倒人。好，继续我们讲不绊倒人的方面。好，这里面继续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六节，这里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好，那我们说我们彼此相待，我们要有爱心，而且要注意说你不要让他受到伤害。所以我说我们在可能互动当中，我们有时候要稍微注意，这里说提醒我们要注意啊，注意一下这里面，如果我们跟他互动当中你去伤害了他，刚才你爱心的行为主会纪念，但是这个任何伤害的行为这里说也是不妥当的。这里形容说那这里面也会使我们受到亏损，所以这里也是一种相对的提醒。好，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你使他受伤，这是一个这里说是 不适当的事情，甚至说你把他绊倒了，你使他跌倒了，他不但受伤，而且 又甚至就倒下来了，跌倒了，把他绊倒了。他说这样的事情其实会使我们产生这个灾祸，好，这里这样的人有祸了。那人为什么会绊倒人呢？那时候可能从我们的言行上面，言行上面，那言行上面为什么又会绊倒人呢？好，我们继续看，我们来聊学习一下。好，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好，这里要注意字面上的意思，不是真的叫我们去用字面上的意思去执行。好，这里是提醒我们说绊倒人的罪，这个罪它其实要注意。再就是说这里面讲说那手与脚呢，手一般我们象征行为跟做法，脚象征着立场，象征我们的立场以及我们的道路。好，所以说我们在神国里面为什么会绊倒人呢？好，我们先从手开始说起，先从我们的行为做法。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是要容神一人，不是要表现自己。当你想表现自己的时候，有可能引发问题，因此这种做法要改变。圣经叫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要尽量能够安静做工。这个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这十八章这里做记号，我们可以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好，是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好，我们帖撒罗尼迦前书，好，我们看这里，好，我们看第四章，修正一下，第四章里面的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好，这里面呢，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一节啊，这里面提醒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哈，就是要当一个哈安静做工的人啊，因为我们呢，其实想说，刚才讲说人会贪图虚浮的荣耀，有时候会表现自己的哈，我们一般说刷一下存在感。好，那这里面哈，这里说要我们应当要尽量就是有保持哈安静低调，然后呢，安静低调当中去来做主的工。好，这里面还说安静人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所以首先我们要我们平常在追求信仰是要注重灵修，帮助自己家人跟同龄。所以这里面先把自己的信仰先管理好，然后帮助家人，帮助同龄，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完成。所以其实信仰里面我们包括自己的家庭工作也要照顾好，当然信仰是更为重要。那我们有时候参与侍奉这里面说我们要能够亲手做工，包括说我们在侍奉上或是我们自己当尽的本分上面。好，如果我们这样子做呢，又是安静人又亲手做工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去绊倒别人，那他的相反就是容易绊倒人。好，那我们如果这样子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做法之后，在我们说这里面讲到说那个这里面或是一只脚脚就代表了立场与道路。好，一个人的行事风格立场的部分我们圣经上这样子写。好，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好，以弗所书第五章。好，这里好五章。好，以弗所书五章好十五节。好，以弗所书五章里面十五节，新约圣经273页，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好，这里面说那我们一个人行事风格所走的路线呢，这里说我们一个人在信仰上我们对于道理上面要谨慎，行事为人也是如此。那再来就是说一个人要追求，这里说我们必须要学习成为一个智慧人，在神国里面要学习有属灵的智慧，那在生活当中也学习有生活这里的智慧一样。那这里的智慧是指什么呢？在这里面又继续说，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所以这里面从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节、十五节、十五节和十七节又讲到说，那我们一个人要去了解明白主的旨意，走神的旨意的道路，按照神的旨意行事。那神的旨意里面当然我们按照神的道理去行，因此呢从这样子做的话，我们就避免让别人来绊倒了。刚才从这个手与脚所象征的行为做法立场道路来学习。好，再来我们继续又说到在说避免绊倒人，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九节。好，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九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挽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好，这里也不是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去执行啊，它这里面是说我们一个人要两只眼，当然你就全备了，但是有时候我们的眼目眼睛，这里象征你的眼光看法是不是全备。那或许我们有一些缺失的地方，就容易绊倒人。所以要改变我们自己，使我们有正确的眼光，属灵的眼光，正确的看法。好，这个属灵的眼光里面说我们一个 人哦，不以属世的外表来判断，要以这个属灵的部分。哦，所以圣经里面哈也有提醒我们哈，我们可以看罗马书里面十二章。好，罗马书第十二章，好，十二章这里面哈，它有提醒到第二节。好，新约223页，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这里面说，那我们的一个人的属灵眼光要具备。好，这里面刚才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好，不要只是具备属世的眼光。好，属世的眼光里面，好，圣经好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好，说世界里面的内涵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那人如果效法这个世界，用世界的眼光，我们整个行事为人也容易来绊倒别人。因此这里要调整我们，这里如同这里所说的一样，我们应当要回归到神，这里说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这种属灵的眼光思想能够改变，能够回归进入到神的善良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中。好，刚才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学习说如何不绊倒人，好，也是使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我们回归到神的正道当中。好，那神国的待人原则刚才讲到说不绊倒人，这里面还有这个回归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好，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他们的使者是指天使。这里表示说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的周围都有神的使者，就是天使。天使他会来这里来关心我们帮助我们，他也会为我们做记录。所以天使这个神的使者在记录我们的时候看到我们所行的是爱心的事情呢，还是这里说所行的是属于这种绊倒人的事情，任何的部分他都会有一个记录。他说我们不要轻看这个小子里面的一个，因为你对他不好，你恶待他就是等于是你不尊重神，没有爱心。那天使使者把你记了一笔之后他说这里面就使我们受到了亏损。好，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一节，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好，所以主来是把这个爱，把这个光明带到这个世上，而不是使这个世上这个不是要使这世上更加的黑暗。所以我们要行这个爱与光明的事情，如同主所行拯救失丧的人一样。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方面所学习的，也是主要这个部分，谦卑有爱心不绊倒人。好，再来神国的待人原则第二个方面，彼此关怀挽回祷告。好，继续我们马太福音这个十八章里面从十二节。好，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这里面有提到，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迷路的羊吗？好，这里面说我们其实还要在关怀的部分还要做到那个迷失的羊，软弱的羊，我们还需要做到这个部分。十三节，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表示说其实我们关怀主内软弱同灵，寻找迷羊，这个也是不能轻忽的。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 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小子，包括我们自己家中任何一个同龄，我们都要避免他的失上。所以我们说这个爱与关怀我们自己家中的人，我们说我们这个自己的家人，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以爱心，这里说寻找去关怀他。好，这里面甚至也要挽回他。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倘若你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好，当弟兄之间有得罪的事情的时候，或是有劝勉的事情的时候，首先你要先私底下跟他提醒，因为你开始大庭广众跟他讲，他没有，他面子挂不住啊，那他有时候下没有台阶可以下，你要私底下跟他先跟他讲说，哎，这个事情就把这个得罪的或是劝勉的事情跟他本人说。好，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好，如果我们私下劝勉，私下提醒他接受悔改之后改正就没有事，但是如果他不听不改呢，这里说另外就是要带这里面有这个有公信力的见证人去，两三个人去再去跟他提醒。那第十七节，若是不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如果两三个人见证依然不肯听的时候，就要找，又要跟教会反映，那教会就会 以这个这个实际上这个教会的代表去来了解，甚至跟他劝告。但是如果他就是完完全全都不肯听不肯改的时候，他说这样子就必须要使他这里面就是 要与他有一个关系上的疏远，让他自觉羞愧。这里面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地上也要，天上也要释放。这里是说，其实教会 有神所赐的权柄。一直到教会里面，这个经过几个，从现在经过已经第三个层次，在教会去关切，但是都不听不理不改，那这样子那个罪就会存留着。那个人不肯改罪才会存，就会罪会存留啊，因此这个罪就将来会使他变成他的捆绑。那如果他悔改了听了呢，就得到释放。所以一个人其实在别人劝告或是见两三个见证人的时候，甚至在教会提醒劝告的时候，就要赶快的就是认错悔改。好，这里面 又继续说到，也要同心合意的祷告。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里说一个人祷告跟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的力量比较大。所以包括我们聚会，我们说聚会要聚会一定要有两三个人以上，那表示说我们聚会的这个祷告 的功效也更大。所以二十节，无论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大家来参加聚会，不但是敬拜神学习圣经的道理，我们大家在祷告当中也会散发出就是我们这个家总合起来的祷告的力量。所以我说我们能够经常知道说参加聚会，在聚会中祷告，这里面也说要同心合意奉主的名来祈求。好，这是我们学习的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说要寻找挽回祷告，继续我们学习神国的待人原则。第三个方面，从心里真正饶恕人。从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二十一节，这里继续说到，那时彼得近前来对 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哦，这里面啊，不知道是不是有弟兄得罪的彼得，哦，彼得来问主这个问题，他说到七次可以吗？哦，其实一般人，哦，一般人得罪，哦，一般是可以原谅，一般可能三次四次啊，他不断的重复得罪你，一般人可以忍受大概三到四次。那彼得问到七次可以吗？啊，这里面，啊，第22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好，啊，主用彼得的话来回应他，因为彼得说的七次，啊，那七本这个数字本身在犹太人是一个完全数，那70个7，啊，就是完完全全的，说你必须要完完全全的饶恕他，啊，这个是指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神国里面的人，是属神的人哦。那属神的人，你不饶恕他，等于是你对神不尊重，啊，那对神的爱没有真正的回应，所以神说你的这个只有一个方法，你就是完完全全饶恕他，啊，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学习哦。那这里面又说了一个比喻，从马太福音18章23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这里面24节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25节，因为他并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26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27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这里就形容天国里面，哦，这里形容就是那个人就是我们啊，我们其实欠主很多，我们其实以前罪债很重，但是主都把我们洗净，都把我们洗清了。那我们平常也常常得罪主，我们就是那个欠1000万银子的那个人，那本来我们是没有可偿还之物的，但是主人动了慈心啊，把这么大的债务都免了，不管是以前我们的罪债，我们现在得罪神，我们跟神祷告，神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啊，这里面继续讲啊，28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脖子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但我们如果没有像主的赦免一样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没有真正的饶恕赦免他们啊，10两银子就像一个小小的得罪，他今天一句话得罪你，一个行为得罪你，你不肯放过他，而且掐住脖子就不肯放过他了。好，29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好，他就这个说：那你原谅我吧。30节，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所以对他就是严苛的要求，一定要他付出代价还清这个债。好，那这里面呢，31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好，于是主人就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好，耶稣所说的这个饶恕的比喻里面，就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能够饶恕别人，就是其实就是释放自己啊。你不肯放过他，你心里面这种仇恨，就是等于一个是让你内心没有办法让真正的爱进来，因为这个仇恨阻挡了爱。再来，这个心里面不能够真正的饶恕，也会使我们将来面对审判的时候没有办法通过。所以这里面说，我们只有真正从心里面赦免我们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也同样的从神这边得到真正的赦免，这样才是在神国里面正确的待人原则。好，感谢神，我们从马太福音十八章学习的这三个方面，那也期盼说我们在神国里面，我们这里说借着圣经道理的学习，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敬神爱人，也使我们得到在天国上神要赐给我们属灵的平安与福气。好，感谢主，我晚上的道理查考学习就到这边。好，那我们再来要来唱诗及祷告，我们要来唱赞美诗157首。